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了一段别人转贴摘录的文字，叫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事在幼儿园时都已经学过。其实这是1989年美国有一位作家叫 Robert Fohan 写的一本畅销书，英文名叫 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 通过这本书，他告诉读者，绝大部分我们人生所需要的知识，比如怎样生活呀，如何待人接物啊，等等，我们早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全学过了，对我们后来的人生经历都有影响，那些知识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我们在幼儿园都学了哪些知识啊？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上过幼儿园哈。那么下面这是他列举的：与人分享，做游戏要公平，不打人，物归原处，收拾自己弄乱的东西，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伤害了别人要道歉，饭前洗手，上完厕所冲马桶，热饼干凉牛奶有益健康，生活要平衡，学习、思考、绘画、唱歌、跳舞、做游戏及工作不要堆在一块儿，应该平均安排在每天的生活中。每天下午要打个盹儿，出门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大家手牵着手互相照顾，留意生活中的奇迹，在塑料杯里摘下的小种子根向下扎，叶子却往上长，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也都是这么成长的。金鱼、老鼠还有小白鼠，甚至那粒在塑料杯里的小种子，它们都会死亡，而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谈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我们灵性的幼儿园。保罗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真理，他们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或者说是永恒的，以及一些简单但是又深奥的原则。所有这些看似简单的真理和原则，其实跟我们学的知识都有关。我们先读一段圣经，以弗所书1:15-23，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以前讲过的内容。我们学习过了以弗所书3-14，知道那么这段圣经中文呢一共是12，但是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原文圣经里面是1节，是整本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节。这段圣经主题是描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从3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父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并收养我们进入神的家中。同时父神也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然后保罗谈到了圣子主耶稣基督是如何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叫我们从罪的奴役和捆绑中救赎出来的。最后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生命中，保证了我们会得到一切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 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中文一共有九节，但其实希腊原文圣经也是一节，没有一章三到十四节那么长，但是也是很长的一节圣经。这节其实是一个长长的祷告，主题是愿信徒们真的知道神，或者说更多的了解神。在每一位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还处在灵性的幼儿园水平，但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一些有关神的知识。当时这些知识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有多重要，但其实确实很重要的，这在我们将来的灵性旅途上会慢慢的体会到。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读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也感觉到这段圣经几乎全部是向神发的，是对神的称颂，并不是对读者的教导。而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是保罗为了众信徒和教会恳切的代求，也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首先称颂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然后赐福给我们，然后祈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紧紧地抓住这丰盛的祝福。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内容比较多，我们今天集中在一章的十五到十八节上半节这段啊，我们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么首先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第一点，信仰生活需要信心和爱心。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里因此是指上节上面讲的三到十四节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带给我们属灵的祝福，因着这些属灵的福气，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生活上产生了变化，保罗为此向神献上赞美。保罗听到了一些关于以弗所教会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他相信基督大能的工作彰显在了以弗所教会里面。那么是什么消息让保罗赞美神呢？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是基督徒的信心和爱心让保罗高兴。信心、爱心是基督徒关键的美德，凡是基督徒都有信心和爱心。除了这两样之外，基督徒另一个关键的美德是盼望，这在前面一到十二节已经提过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后面一章十八节又再次提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不可能不因着生命的变化而信靠主耶稣，并因此去爱属神的儿女，也就是其他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生活侍奉的人，我们会对神有信心。有的人信心强一些，有的人信心弱一些，虽然每个人信心都有起伏的阶段，可能也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走在这条天路之上，没有离开真道。当我们愿意顺从真神的带领，照着神的话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变化。基督徒需要常常省察的是，我们有没有生活在属灵的福气当中，我们是不是还徘徊在神国的大门边犹疑不定。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的属灵状况，那么一个检验标志就是我们是不是爱其他的信徒，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具有的品格。中国大陆出生的我这一代以及比我年纪大的人，多数都有兄弟姐妹， 虽然是一奶同胞，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兄弟姐妹们相处的也不都是那么融洽，很多兄弟姐妹的感情还不如朋友。朋友是我们按照性情爱好自己选择的，大家投缘，彼此吸引，但兄弟姐妹却不是。我们降生在一个家庭里，不是由我们的意志决定的，我们想不想接受都得接受这个事实。教会生活也是一样，神没有按我们的喜好拣选他的儿女，教会里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每个都让你觉得那么可爱。我们可能觉得有些基督徒的确是不可爱，但是那是神的拣选，神决定了神的家庭里每个人的存在，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行有多好，而是出于他的意志。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2:17，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我们降服于基督，决心一生都跟随他的时候，面对着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命令，靠着信心接受他们。当我们知道神是如何爱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学习去爱其他的信徒，并且要像爱自己那样爱别人。那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因为我们顺服。顺服神就是爱神。主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书1:15-16呢，也告诉我们第二点，信仰生活需要赞美和祷告。保罗是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半书信的作者，是神重用的仆人，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是一位属灵人啊，属灵的领袖。保罗的信仰生活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仅这两节经文，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赞美和祷告随处可见。赞美和祷告不可分家，这是一种灵性生活的平衡。遗憾的是，对于今天基督徒而言呢，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平衡。首先，有些人并不注重灵修生活，他们只注重圣经知识的学习。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特殊启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如果只注重知识的掌握，就容易变得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这是大罪。因为圣经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悖逆，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掌握了一些知识，而跟神的关系破裂，这是很可悲的。知识常常使人变得无知。另外，死读书本，坚持自己并不理解的神学理论，也容易使人变得迂腐，而缺乏动力去更深刻的认识和经历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以前我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也是好朋友，刻意钻研圣经，常常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比如他仔细地计算了诺亚方舟的尺寸，对比了当时的生物界情况，但是他也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候，他是按照现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最后得出结论，他说神通过诺亚方舟保存了人类和物种，逃避了大洪水的审判，是一个神话故事，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这类人呢，不喜欢祷告，甚至对别人吃饭之前的祷告呢，也不以为然。约伯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学习神的话语很重要，但是灵修也同样重要。我们不但要在头脑中认识神，也要在生活中经历神。赞美祷告的灵修生活是帮助我们经历神的重要方式。其次，不注重赞美和祷告的平衡，常常使人只知道索取。很多基督徒对于祷告的概念就是向神要祝福，他们一祷告就是求神赐下新的属灵的福气，以满足他们物质或者灵性上的需要。 这些人置身于神在基督里已经赐下的丰富的祝福中，已经习惯了，麻木了，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你是我的天父，就应该爱我，就应该祝福我。他们不感恩，回报神的心也很淡，这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赞美神。赞美带来了感恩，没有赞美就不感恩。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很少向教会奉献，很少侍奉神，也很少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第三，代祷是爱心的重要体现。基督徒的赞美祷告不仅是为了荣耀神，也是为了学习建立爱心，彼此扶持，相互激励的功课。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祷告。腓立比书2:4-5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对他产生亲近感，开始关心他，你对他的爱心就建立起来，跟他的关系就变得更加融洽。为不喜欢的人祷告，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改变，而改善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换句话说，祷告不是为了逼迫神做出让步改变别人，而是使我们自己降服下来被神改变。这个世代邪恶，我们需要通过祷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支持我们主内的肢体为神国的不断扩展出力。祷告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重要的武器，这一点将来在学习到以弗所书6的时候，我们还会详细的讲。保罗在以弗所书1里所示范的灵性生活，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效仿。我们要称颂神在基督里已经赐下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也要不断的祷告呼求神，使我们能认识所得的福分是何等丰盛。如果我们时常赞美、祷告、颂扬、祈求，就不会落入失去属灵平衡的网络中，上魔鬼的当。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圣灵的智慧和启示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神。17-18的上半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里荣耀的父，从上下文来看，可以理解为那位彰显他荣耀的父，也就是那位启示他自己的父神。在旧约时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通过彰显自己的荣耀启示摩西认识自己。出埃及记17-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以弗所书1:17-18的上半节呢，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我们不够认识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信仰生活需要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 两者不可分割。但是保罗知道，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而言，信心和爱心只是开始，他们需要知道更多。因此保罗为他们祷告。其实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教会。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时，就会发现自己是生来富有的。这里的生指的是重生，我们的财富是指各种属灵的福气。但是知道自己拥有财富还不够，如果我们想要为荣耀神而使用这些财富，就必须增长对财富的认识。很多朋友喜欢关注奥斯卡的获奖电影，在众多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中，有一部非常杰出的经典电影，名叫《公民凯恩》啊，《Citizen Kane》。这部拍摄于1941年的电影获奖无数。从1962年到2012年，《公民凯恩》在英国电影学会所出版的《视与听》杂志每隔10年所评选的最伟大的10部电影中，始终名列第一名，并在美国电影学会1998年评选的百年百大电影中也名列榜首。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的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国际集团的创始人威廉·鲁道夫·赫斯特的生平改编而成的。赫斯特就像凯恩一样啊，非常富有，他一生酷爱收集艺术品、家具、挂毯、绘画、雕塑、壁炉、天花板、楼梯，甚至整个房间都是他的收藏对象。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赫斯特城堡，将他的收藏大多布置在城堡的房间内，供人欣赏和使用。城堡图书室里收藏的手稿、绝版书、善本书全部都是举世罕见的。书柜顶和书桌上放置的是公元前2世纪到8世纪的希腊陶罐，书桌和扶手椅是核桃木的古董。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到赫斯特城堡做客，说自己可以足不出户在那间图书室待好几个月，欣赏那些艺术品。然而赫斯特并不满足，只要他看上了有价值的珍品，就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弄到手。有一次别人给他推荐了一批珍贵的艺术品，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拥有它们，于是就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寻找。经过几个月的搜寻，找宝的人回来了，告诉赫斯特他找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在赫斯特城堡的仓库里。赫斯特一直在疯狂地寻找着他已经拥有的财富。那很多基督徒也跟赫斯特一样，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哪些财富，他们还在竭力去寻找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放在他们账户里的巨额的属灵财富。这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代祷，希望他们进一步更多地认识神。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在这里的意思是亲自的经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既要有理性的认识，也要感性的体会。我们读圣经知道了这一位神是那样的大能智慧，能用6天时间创造世界，将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去，能让童女怀孕生子，使死人复活。我们听基督徒分享他们的生活见证，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帮助医治安慰他们。没有工作经验能得到一份工作，得了绝症完全被医治，夫妻关系破裂得了安慰并且重新和好。这些都很重要也很必要，因为他们使我们认识神。但是这些都是在知识的层面，仅仅存在于头脑之中，他们或是书本上的东西，或是别人的故事。仅仅知道这些对我们的灵性成长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亲身的体会。换句话说，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使自己能明白神的旨意和引领。因此我们需要亲自经历神，被神所启示， 如果神不向人启示自己，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他。所以保罗才求神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的上半节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第二点是认识神的启示来自于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得到了圣灵为得救的印记。那么为什么还要求还要求神赐给我们圣灵呢？其实保罗这里是求神赐下圣灵的光照，或者说圣灵的开启。圣经当中常常用光照来形容神对人的启示。诗篇四篇六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提到圣灵对人的光照，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主耶稣提到圣灵时这样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带来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说他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头脑明白神的事，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灵向我们显明神话语中的真理，并且赐给我们理解和使用这些真理的智慧。即使基督徒有圣灵住在心里，也仍然需要不断的祷告呼求，谦卑顺服，得到圣灵的启示，明白神的心意。同时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就是活出真理的能力，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上半节呢，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圣灵的启示开我们的心眼。在圣经当中，心指的是我们里面的人，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而我们里面的人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生活。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里面的人有类似于身体感官的属灵能力，他可以看见。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他可以听见，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他可以品尝，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他可以闻到。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里面的人甚至可以揣摩，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主耶稣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的时候，他指的是里面的人有问题，无法看见和明白属灵的事，并不是智力出了问题，而是心出了问题。心中的眼睛就是里面的眼睛，他对我们的属灵认识非常重要。提到心中的眼睛，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心眼只有圣灵才能开启，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求圣灵光照以所教会的信徒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真知道神。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心眼没有被开启，仍旧看不见属灵的事，是暗昧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里的外邦人就是拒绝福音的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尼采，一直到死都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如此，他出版了大量的作品，攻击基督教信仰，与神为敌。其实尼采并不是不了解福音，他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写过神学作品。外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尼采年轻的时候，他甚至希望将来也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位牧师。他常常给伙伴们朗读经文，大家亲切地称呼他小牧师。后来尼采受了高等教育，并成为大学教授。然而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圣经，并最终成了基督的敌人。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所谓价值观念、真理都仅仅是人为的解释，基督教所说的天国并不存在。他不满地说，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受上帝的摆布。他的被人熟知的名言是，上帝死了。他借狂人之口说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指出上帝是该杀的。他抨击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必须杀死上帝。尼采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可以建立新的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他自称是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传统所崇尚的基督教美德。他对被常人视为负面的痛苦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痛苦具有积极的意义，人们通过痛苦会得到智慧和力量。他相信一个人为了从生命中获得极致的圆满和喜悦，而应该蓄意去冒险。尼采的名言有，我是太阳，还有不能服从自己者便得被他人所命令，还有白昼的光如何能够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呢？尼采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始终也不好，后来更是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后来精神崩溃，之后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又多活了十年，终于在疾病和精神错乱的痛苦中死去。尼采曾经寻找结婚对象，追求几位女子，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他因此多次想要自杀。 也由于他的哲学思想倾向，他跟很多亲密的朋友们关系破裂。另外因为人生观的不同，他跟照顾他的妹妹也冲突不断。一些研究尼采的学者们认为，尼采的发疯是被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造成的。推崇痛苦的尼采也的确生活在痛苦当中。在1889年1月3日，有一天尼采在意大利的都灵办事，当他沿着大街走到卡罗阿尔伯托广场时，看到一匹马被马夫鞭打，他突然冲上去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然后就瘫倒在地。这立刻引起了骚乱，以致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出动将尼采送回了家。只有认识神才会有真正平安喜乐的生活，只有信靠神才会得到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而那些心中的眼睛变瞎的人并没有机会获得。无神论者说，根本就没有需要我们认识的神，或者像尼采那样说，上帝已经死了。不可知论者说，有位我们无法认识的神。但是保罗通过耶稣基督认识了道成肉身的神，并且他知道，如果不认识神，一个人就无法真正认识其他事物。认识神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最高的知识。对神有意的忽视导致了人的败坏和定罪。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段经文中，保罗描述了人堕落的几个阶段，从故意无视神的存在，到偶像崇拜，也就是用谎言代替真理，再到生活不道德。堕落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不愿意认识神开始的。而这位神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维持者、管理者、救主和审判官。不仅仅是那些还没信的人，基督徒也需要不断的追求去认识神。这一点正是保罗非常牵挂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必须不断的增长。当我们认识神，就是得救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增多，就进入了成圣的阶段。腓立比书3章9到10节告诉我们，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等到完全认识神了，就是得荣耀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3章9到12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了，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 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对自己对别人的认识也就越多。单单把神看作救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是天父、朋友和向导。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丰富，就会结出更多的圣灵的果子，荣耀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基督徒都不能仅仅的生活在灵性的幼儿园里面，我们必须要成长，长大成人，不断的追求效法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定下救恩的计划，让我们听到福音。感谢您让我们蒙您的拣选进入神的家，生活在教会里面。 感谢主耶稣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可以因着信得着儿女的名分，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感谢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来进一步了解神。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谦卑顺服，学习赞美祷告，跟您交通，更明白您的心意，行事为神，讨神喜悦，荣神益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